美国突然间警觉，一场睇唔见硝烟嘅战争已经喺屋企门口开打啦。陈光诚同黄志安硬碰硬，咬手瓜，代价几大呢？黎智英案下个礼拜一宣判，市民排咗三个通宵，话就想见下佢哋。北韩前外交官话，金正恩极度焦虑，惊自己被活捉。全民中共插手泰国大选，三个党支持制宪公投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收睇两岸新闻。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呢两日同美国要讲数了，美国宣布退出世卫之后，谭书记拒绝分手，仲宣布话如果美国唔缴会费呢，世卫就唔归还总部门口嗰支美国国旗。川普根本就唔卖佢账，直接派咗七名海军陆战队大兵收翻支国旗，表面上睇系喺国旗上边嘅拉扯。但美国是因为世卫帮中共隐瞒疫情决定退出，这个背后揭露出公共卫生机构被政治勾住个鼻哥走的危机。更加可怕的是，这个不单止是口头的麻烦，专家说危机已经出现在美国人的屋企门口了。就在上个礼拜， FBI 在拉斯维加斯突袭一处民宅的时候，发现一个秘密实验室，警察入了去之后要靠机器人开路，因为里面的样品高度可疑。曾经在这里工作的一位清洁工向警方证实，多个曾经在这里出入的人先后身体严重不适。看到这些案例真是令人感叹，面对环境中看不见的威胁，我们唯一能够掌控的就是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的底子好不好。讲到健康，最近三高问题真是很常见，而且很棘手。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的分享。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了，结果他的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，连医生都感到有些惊奇，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的。确实是啊，不是等到健康出了问题才补救，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的。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到了北美，快点来订购了。另外，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，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补气18味或者三瓶润眼补，还能够享受7折优惠。无论是调整体力、改善疲劳，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，现在都是最有着数的落单机会。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？这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，并且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，从原料配方到生产，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，只是为你吃得安心，保得有效。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，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。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。
好了，讲到守护好健康，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神秘的实验室。这个背后的屋主身份绝对不简单，屋主的名字叫做朱家贝，是早在2023年就因为加州里德利一个类似的仓库被拘捕。众议院当年的调查报告写得很直白，那个仓库就在住宅区旁边，距离高中、市政厅、水源都没几远，里面有各种高危样品，你能够想得到的基本上应有尽有，甚至包括E病毒，还有很多液体样本用了代码标签，现在都讲不清是什么。这两个实验室到底是做什么用呢？国会调查报告说，现场发现了接近千几只小老鼠被植入了人类的免疫系统，专门用来模拟人类的反应，测试传播机制。华府智库应对中共当前危机委员会英文缩写是 CPDC， 在6号就此事紧急召开网络研讨会。委员会副主席法兰克·加夫尼在开场白就指出，中共这种属于毁灭性工具，威力巨大，却不毁坏工厂、农田、港口，是穷人的核武器来的。盖世研究所 Gaston Institute 高级研究员张家顿引用中国国防大学教材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共并不想说要美国变成废墟，他们要的是土地， 呢个系一种腾笼换鸟，好似换个雀斗咁，系咪？拉斯维加斯同加州呢两处实验室都靠近美国重要军事基地，比如内利斯空军基地。共产主义研究专家特雷弗·卢登在研讨会上指出，同一时间段大量中国西陵男越境进入美国，如果实验室是弹药库，这些人就是随时待命。卢登强调，朱家贝并非是普通商人，同中共统战部及海外华人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进行的实验需要巨大的资金和国家级技术支持，绝非是一个独立运作的非法移民所能够负担的。最后请问下听众朋友，你信不信未来的冲突不一定在海上或者天空，而是在你每日的生活出行的系统里面呢？2月7日，华语网络引起了轰动，旅美前人权律师陈光诚在日本起诉网红王志安造谣诽谤，东京法庭定在下个礼拜二，即是2月10日开庭。这个不是两个人互相嗌杀咁简单。陈光诚起诉王志安在油管的影片通过剪辑拼接、选择性引用等方式，指称陈光诚冇盲，眼睛好到咩咁，仲进一步否定陈光诚的人格、诚信等。陈光诚因为这样求赔偿3.3亿日元。消息一出，叫好声一片，大批人企出来支持陈光诚。新高地媒体写道，王志安多次卷入负面事件，例如在聂树斌冤案中，王志安质疑郑成月揭露真凶的动机，甚至嘲讽聂树斌的母亲拿到赔偿。王志安被批评是大外宣，用隐蔽手法对中共小骂大帮忙，被很多人视为中共走狗。这个是陈光诚起诉后网上一片欢呼的主要原因。职业法律人杜文说，日本法律对名誉权相当严格，会要求王志安拿出证据，否则的话不是赔钱那么简单，在刑事上完全有可能构成刑法上的名誉毁损罪，留下刑事定罪记录，王志安未来入籍或者长久居留日本都会碰到困难。问题来了，你支持陈光诚开出 3.3 亿日元来立规矩吗？还是你觉得不理王志安的话有几难听，都算是言论自由呢？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违反国安法案，定于下个礼拜一，即2月9日上午10点宣判，罪名沉重，最终可判终身监禁。不少市民提前3日到法院外排队，期望有机会陪伴黎智英等人渡过这个关口。现年78岁的黎智英已经被囚禁5年多，其他8位认罪被告，比如前《苹果日报》高层张剑虹、陈佩敏等，亦都已经关押超过4年。6日中午，法院外边已经聚集了大约60个人，天气转热，不少人担着把遮，铺张纸皮挡太阳，他们要一直排3个通宵，等到9日开庭之前45分钟才能够领到旁听的号码。法庭公众席位有限，一共只有491席，号码是先到先得。现场一位市民说，看到传媒5号晚已经开始排队，就知道是要开庭的信号，不理是真定假先来占个位，如果不是错过之后会后悔。另一位经常来旁听的姨婆说，一收到风即刻赶来了，希望能够入圣庭看看这些手足。警方到现场检查市民随身物品，甚至抄低了身份证资料。一位前苹果日报的员工喊感头地说，他们还押咁多年，我只是希望能够过年前有个结果，即使是出不到来也都好比大家安心。这种前途未卜的感觉真是太过折磨人了。退休老师 Emma 感慨，苹果日报曾经代表香港人的良知，锲而不舍追寻真相，黎生创造了一段历史。他说，我来旁听不是为了改变什么，只是想给他们知道有人还在这里，我们的良心还在这里。另一位陈先生则说，每一张旁听票都珍贵，我们排得这么久就是想见下他们。黎智英现在瘦得很厉害，好久都没见了。美国从委内瑞拉活捉马杜罗， 令到全球独裁者心惊胆战。产经新闻透露，北韩金正恩当局非常之焦虑。报道指出，北韩同委内瑞拉一样，都是反美独裁政权。一位北韩前外交官作证话，金正恩惊自己成为第二个马杜罗。这个担心呢，令到北韩领导层极度焦虑。北韩因为这样一方面严词谴责美国捉走了马杜罗，一方面发射高超音速导弹，想证明一下自己不是委内瑞拉。南韩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的林月出教授认为，这次演习是一次先发制人的示威。北韩想表明，如果碰到定点清除袭击，就要用高超音速导弹进行致命的反击。曾经在北韩驻古巴大使馆担任参赞，在2023年11月出逃南韩的李日辉指出，一个同北韩处境类似的政权，因为国际制裁、外交孤立而冧荡，对金正恩来讲就好像一个噩梦一样。泰国2月8号举行国会大选，以及泰国史上首次制宪公投，民调预测公投可能通过，真正的难关可能是在于怎样制定宪法。另外，传出中共介入大选扶植代理人的消息，公投将分成三轮，8号是首轮投票，只是回答是不是支持制定新宪法。如果首轮投票通过，第二轮会针对制宪原则和宪法草案进行公投，第三轮公投是决定新宪法的最终版本。根据泰国智库1月民调，高达 51.6% 的选民同意制定新宪法。泰国安全企外交专家巴拉多恩接受日经亚洲访问话，即使是8号公投通过同意制宪，后续怎样推动依然不明朗，亦都好难预测要几耐先至能够产生新宪法。这个或者会花上四年，一整个政府的任期，我们应该无法在几个月内就能够看到进展。在泰国四个重要政党中，人民党、维泰党都因为宪法法院食尽了苦头，所以明确支持修宪。总理阿鲁廷率领的泰自豪党亦都表示同意制宪，但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不碰皇室，不触及皇权，反对放宽，即是藐视皇室罪。目前泰自豪党在民调中居于第二位，阿鲁廷立场相当亲共，曾接受党媒央视专访，自称100%中国人后代。最近泰国社交媒体亦都发现，简体中文媒体对泰自豪党小骂大帮忙，渲染泰自豪党政策稳定，同时打压民调居于第一位的人民党，宣称人民党等改革派可能引发冲突。同时据镜报转述，泰国媒体爆料，某个大国投入接近100多亿灰色资本赞助泰国特定政党，以助该党拿走150个席位。泰国工业工总会主席梁文指出，是距离我们很近的国家，而且拥有庞大的资金，这样他们就能够透过代理人及其网络掌握泰国。台湾电影《世纪血案》根据1980年震惊全台的林家事件改编，近日杀青并且召开记者会，竟然意外踏着了社交群体，引爆抵制。因为大众看到的不是创作，而是将人家的创伤拿来卖，甚至意图覆盖真相，改写历史。先讲下来龙去脉。1980年美丽岛审判期，林义雄因为推动民主入狱，他在台北的屋企被不明人士闯入，母亲尤阿妹和年幼的双胞胎女亮君、庭君当场失去生命。林义雄9岁的大女林焕君重伤幸存。令人疑惑的是，当时国民党情报单位24小时监听监控林家，他在光天化日下出事，之后监听录音的关键部分消失。专案组投入了庞大人力调查100多万人次，竟然连疑犯从林家拨出的一通关键电话都查不出头绪。这一通电话打给金琴西餐厅，找一个叫做黄春峰的人，查多两年都找不到这个人是什么水。40多年过去，真相仍然是迷雾。 2024年总统赖清德首度代表国家向林家致歉，承认这个不是单纯刑事案，而是威权年代的国家暴力。电影以这么沉重的史实为依托，涉及民主斗士林义雄一生无法摆脱的创伤，但拍摄前竟然没有经过林义雄和他家人的同意。前林义雄的秘书田秋瑾告诉民事知，没有任何人和林义雄、田秋瑾与慈林文教基金联系。饰演林义雄的夏腾宏表示自己只能够看相片来到去揣摩，因为很少影像。但林义雄仍然在世，为什么没有基本的接触？田秋瑾质疑主创团队，这件事情你到底了解多少？主演寇世勋在发布会上宣称角色没有政治偏向，另一个主演林千娜甚至说翻拍可以令到这件事不是那么严重。这种轻描淡写的讲法令到公众先是愤怒，继而发起抵制。令到争议再升温的是导演徐坤华的背景。徐坤华的爷爷正是当年警备总部发言人徐梅伦，当年正是警备总部主导的专案组，被指特登排除情报单位涉案，阻挠侦办，操纵媒体。外界更加担心这部电影是不是追寻真相，会不会是重新诠释历史，改写记忆呢？影评人及前立委刘俊卿公开质疑，由可能涉案单位的后代来诠释这一宗惨案，是不是适当呢？网友的怒骂其实在讲同一句话，你们将沉重历史剧拍成轻松悬疑剧，我们等了40多年，到底在说等什么？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以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了。